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119篇。那诗篇119篇是最长的一首诗篇啊。我们在通读的时候呢，我们是分两天来通读啊，但在导读的时候呢，老师会把它放在一起来导读，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啊。首先介绍一下119篇它有怎样的一些特别之处啊，它不仅是最长的诗篇啊。首先呢，它是一首字母诗啊。字母诗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看到这个诗篇呢，它每一段都以一个希伯来的字母为分段的啊，它是按照顺序来的。而且它在这一段当中，比如说第一个诗段 Alepha， 那么它的里面的每一句它都是以 Alepha 这个字母打头的啊，所以这叫做字母诗。这可以说是作者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啊，特别的安排。第二，一般的诗篇呢，它都是用来颂唱的，就是用来唱的啊，它像是首歌一样啊，所以要配上曲调要来唱的。但是119篇呢，很明显它不是用来唱的，是作者写了之后呢给人来读的。虽然这个作者呢，我们上面没有注明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但是大概判断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以色列人啊，那可能呢是利未人，或者可能是祭司。那么他的时期呢，应该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啊，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个以色列。所以这119篇呢，是这一个敬虔的上帝的儿女，他在默想神话语的时候的一个灵修作品啊。所以他是希望读者也与他一起来默想神的话的啊，与他一起来灵修的。所以这篇诗篇呢，是非常适合来灵修的啊。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这个诗篇的主题呢是来讲到神的律法的啊，讲到一个百姓对上帝律法的渴慕。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啊，可以翻译成神的律法的这个含义的字词呢，其实有八个之多啊。我们不是很了解希伯来文的原文，它一定有它的侧重点啊，每个词都有它的侧重点。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的作者呢是有意识的啊，使用这八个不同的来描绘神律法的词汇啊，来表明神律法的丰富啊。那这八个词汇翻译成中文呢，中文的时候呢，它也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它翻译成律法、法度啊，这就是两个词来着啊，两个词完全不一样的啊。律法、法度、训词、诫命啊、典章或判语，然后律例啊，还有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所以作者呢是故意来把它放在一起的啊。我们如果能明白原文，可能会更丰富的了解那作者的这样一个意图啊。比如说第一诗段，我以第一诗段来举例啊。你看，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他们就马上换了个词啊，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到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啊，训词啊，得以遵守你的律例。第五节啊，我看重你的一切的什么命令啊。第七节，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啊。所以你看到这些词它都是这样来放在一起，是他作者是有意为之的，他为了表明上帝的律法的丰富啊，上帝律法的丰富。好，还有一个方面，从教义的层面上来说啊，围绕上帝的律法有两个错误的认识上的倾向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律法主义啊。那律法主义倾向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啊，神赐下来的律法对是很好，那我们应该去遵守。而当我遵守神的律法的目的呢，我是为了要讨神的好处，我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我是为了要来以这样的意义来交换上帝的救恩啊。那么这样呢就叫律法主义啊，因我行为上的完全来换神的救恩和怜悯啊。这是第一种律法主义倾向啊，就是错误的啊。那第二种呢是反律法主义倾向啊。反律法主义倾向呢，就是啊，上帝的所经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啊，上帝已经救赎我们，我们已经得到了天堂的门票啊，所以如今呢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啊，我们该怎么活就怎么活，我们不需要去遵守上帝 在旧约当中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去遵守，好，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们已经蒙了恩了，这些叫做反律法主义。那么有的时候呢，很奇怪啊，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呢，它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啊，同一个人的身上啊，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耶稣基督常常啊批评的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当中，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最敬虔的啊，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法利赛人会认为，如果连他们的义都不能够进天国，那就没有人可以进天国了啊！那这就是明显的律法主义倾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法利赛人呢也是明显的反律法主义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好像他们没有故意去违背神的命令啊，但是他们的反律法主义是在另外一种角度，什么呢？他们在上帝的律法上随意按着己意去解释，并且按着己意去添加了很多的命令啊，律上加律，律上加律啊。而且很多呢，他们随意篡改了上帝律法的本意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们是把骆驼怎么吞下去了，蒙虫反倒怎么律出来了啊。好，再回到119篇这样一个诗篇，总体来说一到三节啊，这个第一诗段的一到三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啊。这就是整个诗篇，整个119篇的一个开篇，一个概述。所以整个119篇的诗篇的主题呢，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对诗篇第一篇啊，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这句话的默想啊，这句话的扩充啊。好，下面我们进到119篇当中，老师只会从中找出一些经文来啊，我们做些默想啊，做些默想。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灵修性的诗篇，它和其他诗篇不一样的，它不是光光的祷告，它不是光光的祈求，它不是光光的颂赞，它是一个灵修，是个作者在默想神的话啊。第六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致羞愧啊，就不至于羞愧，因为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你这样的命令里面包含主你的律法。所以我心里不至于羞愧，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向往你的法度啊。好，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啊，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啊，因为你的话是那唯一的标准，唯一行为上善恶啊、罪与义、真与假的标准。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我要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免得我来得罪。我的心要归在你的话上，我要熟读上帝你的律法。阿姐，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律法当中的奇妙，让我看出你律法当中的公义啊！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啊！如露切慕怎么样溪水？神的律法是我所心所切慕的，因为我唯有遵守遵行在你的律法当中，我才会得享安息。好，然后第32节啊，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啊！你要开我的心，我的心你若不开来，我怎么能够明白你律法的奇妙？当然，这个开广我心的时候，它如果翻译成直译，就是你让我的心得以自由，就你使我的心得以自由。当你使我的心得以自由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自由，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来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这才是真自由啊！当你使我自由，当你使我从最终得以自由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往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你看作者从来没有说，当我往你命令道上直奔的时候就给我自由，明白吗？这就是律法主义啊，而且也没有说你给了我自由的时候我就该干嘛就干嘛，我就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不是，你的命令才是我要直奔的道啊。36节，求你使我的心啊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你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啊！这样的祈求何等美好！让我们祷告当中，我们的心真的是要求神将我们的心趋向于上帝的话，而不是趋向于啊自己心里面的私情邪欲，因为那是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的话，要会永远长存啊！ 耶和华愿意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啊，使你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啊，跟他的刚前面的话语一样。第六十八节，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但是骄傲人呢，也编织谎言攻击我啊！你在地上越近前的生活，你越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道中，就越受到攻击。他们心蒙脂油，我却喜爱你的律法啊！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律法啊！若你不赐我悟性，我怎么能够去明白你的律法？我怎么可以敬畏主你的心而遵行主你的律法？你的判语是完全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第一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啊，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你对比，马上对比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用你的话语创造世界，你用你的话来，你用你的道来救赎我们，你的诚实存到万代啊，你坚定的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我看万事尽都有限，96节，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啊，万事尽都有限，万事尽都虚空，唯有你的命令存到永远。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想我有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才会咀嚼上帝的律法如吃甘甜的蜂蜜一样啊。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若没有这样的灯，若没有这样的光，我会行在黑暗当中。114篇，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主你的话语啊。这里你的话语侧重的是在你应许的话语啊，若不是你的应许，我到哪里去藏身，我到哪里去抵挡仇敌。127，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144，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啊，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149，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你之所以是慈爱，也是出于你自己的命令和旨意，因为你是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不会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啊。152篇152节，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啊，是不会改变的。176，最后一节经文，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啊！既祈求神的应许，又跟神说我不会忘记主你的命令。若你的命令不在我的眼前，我就是一只亡羊啊，走迷了路。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啊，你是我们的主，用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的爱来呼召凡属你自己的百姓归回。感谢神。